你会发觉很多的妄想的内容根本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你干嘛乱呢？对不对？你看不清楚，又起了一个想看清楚的想法，那个想看清楚的心才是让你心乱的理由，有没有很吊诡啊？所以打坐禅修，其实真正的关键就是放轻松，啊，然后呢，直到有个想法让你看清楚为止，能够把那个念头抓住，啊，不再生出染净等流心，所以要卡在那个寻求决定心，决定心就是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处已经生成了，啊，在处生成，受想也已经几乎像扳机一样的发动，啊，让你起了一个判断。可是这个判断，在继续打妄想之前，你先止于这一念，啊，止于这一念，啊，那么他说啊，而后就察就啊自我意识的变化的情况，慎审那一句不众听之所在，发现不众听之事实。这段话呢，就是我们止于一念后面的三件事情：研究、分析、认识。其实你不要用我们一般对于研究、分析啊、认识的次第来看待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五片行，好吗？研究、分析跟啊认识，就是认识就是处了啊。那么处立刻就要引发一个正念的作意，对不对？用作意断那个处那个念头的相续心，好吗？所以当你察觉那个处，带用扳机一样的发动你的受想，你立刻就起了作意心，令它断相续。其实断相续心没有断掉，你只是起了一个念头，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嘛，这个东西就是不众听的感受嘛，啊，你有了一个不众听的受想，立刻就止于这一念。所以你要往前一点点看到是什么东西让你起了一个不众听的想受跟想，对不对？所以要起作意行，要起一个作意行，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你的行，你的行啊，就让它限定在所谓的善十一的范围之内。善十一的第一个是什么？信，信就是信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记住啊，我是如果是皈依佛的弟子，那我经常要怎么样呢？修福修慧。今天我所起的念头是修福修慧的念头吗？对不对？用这个去看住。皈依法离欲尊，为什么我会起贪嗔的想法？有爱非爱的分别心嘛，对不对？那不就是有我吗？我的背后就是欲为法本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对于缘境所起的顺跟为的想法嘛，把顺当作乐受，把相为当作苦受，懂吗？这就是你苦乐的由来。苦乐的由来，它的所依就是欲啊，就是欲。而欲是一切妄想念头生灭的起源啊，欲是一切法的根本。所以呢，你就怎么样能够看？哎呀，法皈依法，离欲尊，我没有离欲嘛，所以知道不离欲是过患的，离欲是有功德的，就要呵斥随欲生想的那个过失相，起我应当要随顺离欲的一个功德的想法，这就是开始啊，用六想啊转你的心向于奢摩他。那个以后细的再谈那个技术性的问题啊。那这里所谈到的就是要能够这样抓住令你生出受想的那一念，对不对？然后用五片行心，透过你的五别境，五别境是什么？欲、圣解、念、定、慧，审查它是不是你的成习境。如果是成习境的话呢，它就是欲；如果它是你的现前境，那是什么？止观的所缘，这才是你的正所缘。如果它是你的决定境， 决定境就是那个圆镜的名言像啊，那是圣洁。如果它是一个未来的计划，期待它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想法，那就是念啊，念就是承袭境啊，欲就是未来希望境，圣洁就是你的决定境，决定境就是名言境的意思。可是我们不要随着欲，不要随着念，也不要随着圣洁，要起什么定慧的所观境。今天所观是什么？令你生出不动听这个受想的那个缘境，对不对？取那个东西回来，继续去查究那个东西啊。然后呢，而后以反照之功夫，反照是什么？因为它不在外嘛，所以不在外，你怎么能够顺流而下呢？去取外面的境界，去起一个想法，想要跟别人说分明呢，争高下呢，那不是关键嘛？所以反照意思就是说，它是你见所取的念头，所以反照就警觉，它是你见所取的，所以你应该要去看，我是有一个预设的见，接受去观点呢、啊，观点可能是成见，可能是你的情执，到底那个缘境触动我什么情见，对不对？那个被他让他感觉到有顺为受的情跟见是什么？那个见就是你所采取的立场，你一定有你的立场，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你以为一定要那样子，可是它不是那样子，先前的那个预设，你要回来警觉你的预设，你一定有个预设，所以才会让你产生出顺为的想法嘛。不要哦，不要以为顺为只是起不舒服的感觉哦，起高兴也是哦，所以他的受想可能不是不中听，可能是哎，提莫吉伊内，今天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棒呢？也是一个受想，不是他今天比较会讲话，是今天他讲了一个你喜欢听的话，所以不要去问他为什么会讲那句话，讲他为什么讲那句话，我会觉得中听啊，懂吗？我有一个对他的预想是什么？你把你的预想的那个情跟见要找出来，那是反照的意思。所以止于一念，先去认清楚贼，对不对？那贼有贼的自信吗？没有，是你因为那个相跟你的自信见起了顺为，升起了苦乐受，所以他才有分别嘛，懂吗？他不会自己有那样的分别的嘛，这就是烦躁。你警觉他已经不是相的自信，这相自信是因为跟我的见、跟我的观点、跟我的预设的立场、跟我的情执、跟我的成见、跟我本来以为是应当要这样子、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那个想法抵触了，或者是相随顺了，所以才有现在的苦乐受以及种种差别的想法。所以不要顺着那个相往下打妄想，要反照回来，而反照就是菩提。反照虽然还是自我意识啊，白云长老说这种自我意识无妨，懂吗？它是随顺菩提分的妄想啊。我们今天下手都是从这里慢慢训练啊。那么他这就是尔后以反照的功夫呢，究竟一句话的诱因为何会感到不中听啊？倘若呢换一个说话的人，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好友，是你的亲人，你是不是会有同样感到不中听的感觉呢？懂吗？如果自我的情绪刚刚才经过一个非常好的感受，或者经过一个平静的这个修法的经验，或者原本已经有一个不安详、不和平或者是散乱的心，那么你听到这句话会不会随着你之前的经验跟感受的心情状态，听到这句话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烦躁菩提。烦躁菩提就是 what if， 如果我见分，就是我原来的情绪，我原来的想法是处于不同的状态，或者这个人是不同的人，如果同样这句话他如果不是用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有假设有这么多的如果，然后呢 What happened?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啊，这就是反照菩提，这就是观。观就是有众多的因缘果，可是我为什么独独挑，让我起了一个不中听的想法跟不舒服的情感的感受，对不对？我为什么？那显然这就是我执嘛，对不对？对于境界的认定就是法执嘛。所以你就开始把你出的我执跟法执，这我执法执看到的部分是属于分别生的部分，俱生的你还是看不见。那么以上所设的呢，所假设的只是一种，记住啊，修养的方法啊。换句李老师经常话说法就是慢下来，当你有受想的时候慢下来，先看见你的处再说。一有受想，反照观处，虽然你还是在意想分别的阶段，但是它就是修养。为什么？你不会那么快就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数到十，或者是来一个呼吸，就是借各种这种世间法，也有这种解决情绪的方法啊。那这种在千佛山的止观法当中呢，仅止于初阶，请注意哈。但是所有的中去都从初阶下手，你要说一下子到一心三观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方法要圆具三止三观，甚至更多，则可以治问题的发生，表现详尽的过程，获得完美的结果，可以使迷惑的众生转向觉悟的道路，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圣境，这是他的胜利啊，利益是啊。那请各位往下看，内事之妙，眼具见啊，眼具见能，但得成所。这个话呢，讲得很玄哦，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的眼呢、啊，我们的渔夫啊。我们这种心很粗的笨蛋，老实讲根本看不，没有办法分别能见跟所见。经你眼识一升起的时候呢，能见的这一部分跟你见成的所见那一部分一直都是能所相应的存在，所以你这样子眼识才会生啊。像教光大师一直强调啊，楞严经的法要是用根，那问题是用根的是谁啊？啊，用根的是谁啊？谁在用根呢、啊？那还不就是那个妄想我吗？啊，如果妄想我用根，所用的根会干净吗？你还是回来要看你的事嘛，根尘事是不相离的，记住吗？二十五圆通是法不孤起。十八界跟七大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的缘起，绝对不能够说我只用什么，另外二十四个我不管它。你纵使从眼根耳根任何一根或一层或者是一世或者是一大下手，它都会带起另外二十四法。啊，一心具二十五的相，就是这边的能所相应。法不孤起，也就是告诉你根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定自在的法，这才是真正的守楞严大定。没有哪一个法门说我只用眼根，我只用耳识，我只用根大，没有单纯的。法有殊胜，那是下手之处，可是它关带的就是背后隐而不现的那个法啊。所以他说啊，眼具有能见的分跟所见的成，这能所其实是相应生的，方正效用。我经常劝各位要观镜像，镜像的造性是它的见，镜体上镜面上所现的像是它所现的成。我们所说的成法，不是指外面物质境界的东西，是指借着圆光圆哈啊光啊距离啊。能观能取向的根呢、啊？这些九缘具足了，眼识就生了。镜也是一样，镜会现象的缘具足了，就会在镜面上宛然的假借镜体现起一个好像外镜的那个像。真的会让你生出受想的是那个，不是外面那个，懂吗？而那个造性的见跟所现的像是相应。 它不是一，它不是义，对不对？它不是别开那个玻璃水银的那个合合体，别有一个造性可得。它不是别以为玻璃跟后面的那个水银乃至于镜框合合体之外，另外有一个所现的相在里面别别升起，没有。所以经常说啊，要练奢摩他，我一直劝有一个口诀：用心如镜，现象也不过是镜缘相应所显的相，这一切都不离开如镜一般的心。所以当你能够肯定到一切的境界，你的心用的就跟这个镜子一样，你才能够看到你的真心的相跟用。而众生呢，因业而成，业就是这一念，业就是取相的心啊。因为你取相啊，取相镜子有没有真的去取什么相？没有，镜子是缘具足相应现象，镜子哪有自己去取相呢？是一直不断的生灭在镜体当中，生生灭灭不知道已经有几百个相了，今天只是有一个相令你生出受想了，所以你才会察觉它出现了，对不对？不是只有那个才出现呢。我一个晚上不晓得做多少梦，可是就是一个梦会让我比较警觉，那个梦有相当粗的受跟想，而不是说只有那个梦存在，懂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事生时，一定是你了别境事以后再去回想那件事情，对不对？才有那件事情的存在的想法，不是这个存在快要发生了你就有警觉了，然后未发生正发生已发生，心不是这样的三心了、三心都是你回想才会得到的三心，这是因业而成的，能所自然不净，只是习气如此而已啊。因而仅见人非人过，点滴亦不放松。显闻相应之余，迅然还归内室，行使假若是我，又将如何的修养功夫？好，我觉得这八个字很好，懂吗？看到任何人有让你看不过去、听不过去、想不过去的事情，你就想，假如是我，又将如何？就可以止于一念，烦躁菩提，用这八个字完全做到。这就是内观，内观也源于外观，对不对？外止于一念，然后呢，烦躁菩提，问，假若是我，又将如何？如果缘就像是缘尽那个当事人一样，都具足了，我还不就是那个德性，对不对？所以你见他人不会有他人之过，会见自心之非处。所以呢，就是假若是我，又将如何？教下行于绝道的佛弟子，无人之数，就是出家或在家哈，不分自娱。所谓学佛者，心性明见，是为一大事因缘，不可或忘。就是明心见性了，当然就是这个目的啊，也不可旁带推诿，以为我很笨啊，我很钝根啊，开悟啊，明见性就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关谁的事啊？帮你三皈依干什么？对不对？三皈依，皈依佛就是要两足尊，要修福修慧啊，皈依法就是礼遇尊啊，皈依僧就是众众尊啊，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不要在大众当中生自他不平等的想法，三皈依就是这样子转你的念头。所以不管你今天要自娱不孝，明心见性都是我们今天的皈依三宝以后做佛弟子不可旁带推诿毕生的职业。而心性之明见又仰赖内视，就是一般南传的像内观一样，内观不是真正往内观而已，是外观之余警觉它是内视所现，这个警觉其实是有外有内，可是呢不归罪于外面的争论，反观你自心作想转念的善巧，唯有内视深邃啊，透体湛然清净，使是去迷转觉的成就，同时也就是行于觉道明心见性的目标。所谓内视就是反照察觉的功夫，是为波尔波尔蜜方法运用的内涵。波尔波尔蜜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讲多一点的话，就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不取相如如不动， 啊，或者是不取相、不分别，都可以啊，产生无着、无相、无念、无住啊。像这些法药都是般若经的方法，而把它用出来就是刚才那样的讲的道次第，止于一念，反照菩提。基于反照是来自于外在的澄净，由外色相归见，就是由外入内，将心比心，就是假如是我又将如何，开始在各种因缘果建立上有了不同的抉择，对不对？如果让自己多一点除了习气主导之外的抉择，你就会转依习气而变成慧。转念就是在这里讨一个商量，其结果必然是要觉悟的啊，因为到觉悟还是这一念心，形象没有差别。可是问题你怎么样保任这样的善巧，一直到开悟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很建议你们修净心品，净心品就是一个典范性的转移，对不对？让你遇到那个镜头，随时随地都当愿众生如何如何，心念就转了。啊，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就是你们今天回家看你们手上有的占察经，后面有占察忏，占察忏你们翻到顺逆时心，就是我今天没有写完，我这边只写到逆流时心的第九个，后面还有一大段，因为没有完，你们自己去抄哈。好，这就是这样啊，就是由外观而转为内观，然后开始用将心比心，转想假如是我又将如何，采了抉择慧，其结果必然是要觉悟的，断然的打破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我所了，就是痴见爱慢所起的随顺你的第七摩那识的我执，而这我执是很粗的分别我执啊。你能够打掉这个分别我执的自我意识啊，就是完成觉性的道路。所以他说啊，这条道路就是完成觉道的果。等到你任运啊，无共用而住的时候呢，你就是开悟的时候。啊，但是你这个开悟的结果必然还是要由刻意的作意，对不对？断你的染净等流心啊，让那个相续心断，让和合事灭，其实并没有把心断了，事也没有灭，只不过是用一个善的转想，对不对？变成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我经常把无悔法这五个关键当成转心的善巧，或者你要长一点，用拜忏里面的顺逆时心，先去看见顺流的时心是怎么样生灭的，再用逆流的时心去还灭清净。前面的顺流时心就是业，后面逆流时心就是道，业不离于道。问题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把人生难免的遭遇当作一场修炼的功课，不要另外去找心外之法。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磨练了，铁杵终将磨成绣花针，对不对？真的，修行不在其他的巧妙处得什么功夫啊！不管你受持什么法啊，像我第一个会念的咒，没人教的咒就是嗡阿哄，我当时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普贤信咒，后来才知道那是正语一清净，而三业清净就是佛出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是这么就这么简单的完成觉道，觉道的果就是这样子无量劫的完成啊。所以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心还会乱吗？有什么好急的呢？哦，啊，打刚都要讲猛空，一堆方法在他心头，修这个不是那个，修那个又不是这个，你心怎么安住其心，相夫其心啊？好，然后平常的功课文思修都要具足，三摩地成就，对不对？而随时呢，摄心在道，无有一法不是六波罗蜜的行道之处。等到那个时候呢，禅那就成就了。而内室啊，是处理世间法的时候啊，正是实践出世间法最为可靠的修养。把这两句话画起来。内观，这个是内观，内观不是要像南传那样子啊，住心观境，对不对？啊，才是真正的内观。 因为世间就是五蕴，任何世间法，你以为心外有我有法，都是世间，对不对？转五蕴而成就自心空的圣义地。所以呢，处理世间法正是实践出世间法最为可靠的修养。就像是我们常常说啊，转烦恼成菩提啊，其转的要领就是这个，而唯识教观的关键就成就在转这个字上。你知道一切的世间相只是转名而已啊，修行也只是转名而已啊，名就是心啊，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不过就是这个东西在认识生灭而已，不是如何去寻找菩提。你还有菩提可以寻找，表示菩提在心外嘛，对不对？而是如何去认识烦恼，了解烦恼，不为烦恼所蒙骗，这才是反照菩提。我非常不同意真心妄心乃至于真妄合合的那种论辩之争，那个争了半天没有意思啊！你能够好好去认识烦恼的形象，因为烦恼就是心，真如也是心，而不是有这两个心合合之相可得，对不对？何来去辨它的本体是什么呢？佛法的真正的圣义地是什么？离系论，不被贪嗔痴系缚，精进在道，这样子了解烦恼，不被烦恼所蒙骗了，所以通达烦恼的实性跟真如无二，自然认识了，了解了，所得的结果必然是洒脱自在的菩提，懂吗？这段话是很恳切的哦。我其实不认为当初白云长老写这段文的时候，他是为了要讲唯识教观。其实唯识教观是这样子，真如实观也是这样子，佛法的教观不离开唯心实观跟真如实观两个。而我一直讲唯心实观是地前的功夫，地上的功夫你继续这样子观察，不离开止于一念反照菩提，那因为你处根本无分别智了，你所行之处都是真如三昧。所以真如实观唯心实观不二。所以那个些在各种经论上啊变高下的人啊，实在是越学我觉得啦，离修行实在会有距离的啊。而那次的功夫其实就是经论当中所说的内训啊，那所谓离苦得乐就是内训啊。那么以显本觉真如之心性而已，大德有愿学佛，当不是舍本逐末的迷惑者，内事是实啊，就要转念了，观心为上。而整个观心为上的关键，那个转在粗的形象上就是转化情绪。所以今天大概至少把转化情绪这段跟结论可以看完啊。转化情绪这段话说，贪欲如莽源自于业力，发起喜怒哀乐爱恨等情绪的变化，于人者是生命过程中必然的现象。记住啊，有情绪是人之必然，所以不要去怕情绪升起。我们佛教的话经常讲，不怕妄起，只怕什么？觉迟。而觉不是在妄外生觉，是在通达妄心的实相，才有觉心的显发。啊，如果你一直怕你有情绪，你不可能活得自在，你不可能活得自在。那么于人者在生命过程当中必然的现象，基于此呢，往往令人不是营造彼此的伤害，便是自作永不休止的斗争。学佛之道与止观的法门，很可能作为五蕴的调理方法，运用于想行之间所建立起的间隔。所以所有的八万世间法门都是建立在想行之间创造间隔的善巧。所以啊，八万世间法门再多都离不开这个作用，所有的法门都是要你形成坚固的正念，能够正知而住，用这样子的念住在道，令你一切的业处转成道。只要你的道力大于业力，你就不受吸附；当你的业力大于道力，你就会心生烦恼，造业起祸，轮回不停啊。整个惑业苦的轮回就这么简单了，法门的建立就在想行之间建立间隔而已。如果这个间隔你找不到，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安住处，你不能在这里念住在道的话，修行无门，修行的门就在想行之间。想当然包括受在内， 那为什么这边只独独挑想呢？因为在阿含经就讲了，受是烦恼障的本，想是所知障的根本，而十地位的菩萨所行对治在所知障清净，所以呢重在想的转念。而受只是用定去扶住，受不能断，懂吗？想只是转，所以呢转想扶住你的受，让受跟想呢转成止观明净的心，在想行之间呢创造一个止观明净的安住之处，能够安住在想行之间，就能够得到降伏烦恼的作用。这边就举了一个喜的例子，我们经常讲啊，喜跟乐，喜是出的心就是想啊，这样你想那个事情然后就很高兴，对不对？想到你快要得到啦，快做完了，快到目的地的那个所起的喜悦，那个叫做心的相。然后呢你拿一杯水真的把渴解除了，对不对？你脚很酸，好不容易就能够得到坐下，那个身体局部的或者是片身的串起的那一丝那个感受很好的那个 kimochi 以内那个舒服的感受叫乐。所以我们讲啊，心喜生乐，心喜的这个喜啊比较粗，这边就以喜做例子。至于喜之一念升起，然后你就问，其实不一定要用研究这个字，研究大家就啊研究所哈、啊，一定要是比较分析那样，其实没有那么严肃，研究搞清楚它是什么，那问它从哪来，主要是研究就这两个心呢、啊、，What? Where are you from? 对不对？就这两个念头，那就是研究的意思啊！啊，你不要把研究讲成跟我们世间法对这个两个字的成见啊一样啊。研究习从何来啊？分析所面对的人跟事其之间相互的因缘，然后呢相加认识，所以那就是形成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五片形。所以我经常讲啊，止于一念，就是止于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片形的心。不取别境，取别境就是观了，对不对？止于五片形，处作意受想思，如果有一个粗的受想的缘境令你明明白白的看见了，那是止于一念。开始用如果是我，我将如何，色若是我，我将如何，这样子自他交换一坐想，因缘果就有众多的可能性可以供你抉择，供你抉择。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对一个正念所缘有足够分量的加行，让它形成一个昏昧都能够起正念的本事啊、哦，这个还是关键啊、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不起作用，就是这个加行不生功夫。所以如果你要甘愿的话呢，就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工程上啊、哦，不是任何技术可以帮得上你忙的，懂吗？如果你没有这个工程面，任何技术面都只是短暂的，帮助你生出其他圣道修行上的妄想而已。如果你这个基本功夫根本没有，什么技术面的善巧，对你来讲都是多余的，啊，都会是多余的。所以呢，这边就底下就讲观了，观照。喜之来处，因缘结果，就是止于一念所给你的结果。从止的初相察觉深一层的自我意识，所以反照菩提不是有两个，第一个不就察觉吗？察觉就是转心向能观的智，知道这就是我今天能取的心，能观的心所现起的相，是见所取的相，相不自相，见所取相，所以你就舍掉你的相，归你的见分。所以观就是这样子，反观这个能够让他生出这么多观点，生出这么多情感的那个预设的立场，预设的情执，本来自以为是的想法， 是因为我有了一个什么样想法，所以他才会有顺为苦乐的感受，才会有一个让我想要怎么怎么样子的相应心，蠢蠢欲动要发起来。这就是察觉，察觉以后呢，就开始反照，反照就是刚才那个样，如果是我，将之如何，对不对？提出替代的可能性，让你有一个抉择的空间。所以他这么说啊，察觉深一层的自我意识，感性的有多少，理性的有多少，是否与原来的想上面呢，增加了很多什么？所以我们说啊，想是什么？于相增于，就是想。你在一个依他起相当中，施设的偏离值，以为它是实有的，这就是想，懂吗？想就是看到依他起相上面你正义的名言，所以你根本就是你的意识心在名言上起的种种受想的作用而已。所以呢，是想非想，所以这边你会看到白云长老经常讲了，从想提升到非想，然后提升到非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无所有处定上面的非想非非想，这边就是金刚经的三句，如来说即非是名。这个止于一念的想啊，其实并不是那个相，是我见所取的心呢、啊，于是就进到非想的，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再进到非非想，也并不是没有想啊，也并不是没有你所取的那个相，有你今天取相的因缘，所以果才会成熟。所以见到你的相，而相非自相，对不对？是见所取，所以变到非想。有非想又不是全无所有，进到非非想，懂吗？就是这三段，是想非想非非想，而非非想又有两个，非有想非无想。所以如果再把白云长老的这个法要啊归作三段，就是这三项，是想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再往细观，非有想非无想，懂吗？在这个相上悠游欲如，察觉是见所取的相，就到了非想。那么虽然是见所取，是所现，但不是全无哦，不是全来没有其他的因缘，有这么多因缘果，他才有办法建立这样的相啊。相由心，心也不会自生啊，啊，心提供的清因缘，你没有等无间相续，你没有所缘缘，你没有增上缘的随顺因，你不可能染尽生这么多的果法，所以都是在相上增益了言说，把言说执为有无，所以你要从是想、非想、非非想，啊，上面去提升你的这个观慧。所以呢，从这样子增益到进入到非想的饶益境界，无论如何都得要反照是否与道相应行。那个道圈起来旁边就写般若，般若就是金刚经的那几个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去看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跟这个道相应关系了，或者不要想那么远啊。其实怎么样能够与道相应，你只要先把它范畴限定在善十一，我刚刚说讲信，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是惭愧嘛，然后呢精进三善根，是不是慢慢这样子保任久以后呢，就是清安定啊，行舍，慢慢就发起来。由这样子，你把你的心的范畴啊，用别境心，别境心里面什么定跟观啊，定跟慧，用这两个别境心取在你今天的现前境、所观境上啊，就限定你的相应心在这三十一的范围之内，保任你的心刻意起这三十一的相应行，就是与道相应，关系了生脱死的解脱之要。啊，如是指如是观，次第交替，这跟妙老的说法完全一样， 绝对没有一项修止，也没有一项修观的可能。止观以及止的三个法要，观的两个法要，也都没有一定的次第。因为心啊，狂乱，非常散乱啊，所以其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行去五存精而不断筛减字很重要，不是要去拿掉什么。于中没有取舍意，有抉择但没有取舍啊。抉择就是因为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么多因缘果当中看到不同的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用你的抉择慧，用你的世间观察智，就足以让你不去随顺习气去造业。所以问题为什么我不会造业，就是无明行，不晓得你这样子随着习气做，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当你一旦看到结果是什么，你刻意还会去做，那除非你是大坏蛋，对不对？恶向胆边生，你才会那样子。否则啊，一般有惭愧心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像我们这些学佛的弟子，没有人故意已经知道结果了还会去造的，没有的啊。如果还会的话，那真的也不是佛菩萨可以度的人了啊。直到从想到非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就是所谓的非非想。非非想是非两种，不是属于全有，不是属于实有之想，也不是属于全无的断灭。可是呢，要避免断灭，因为佛法很容易，因为佛法常说空啊，不解空啊，就经常会行于断灭啊。那么这种离于有想无想的离系论涅槃的心，也就是非非想的殊胜境界。千万不要把非非想想的无想定的啊顶天哈。那其他的哀怒哀乐爱恨等情绪变化也复如是。概括的说啊，情绪的变化构成了烦恼，懂吗？所以受构成烦恼，想构成所执障，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只是举受产生种种情绪变化做例子哦，想法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说啊，受想是你的警觉升起的由来，对不对？观你今天起受想的处，然后呢，用转作意去发动跟善十一的相应行，让你的心呢、念住在道。我再说一遍啊，于受想缘境上，止于处之一念。因为我们今天不要老是抱怨啊，我的情绪不好，我的想法混乱，什么呢？什么东西让你乱嘛？去找他嘛。我心烦，拿心来安嘛。那个心者，就是你的受想。一要去抓你的受想，抓不到受想嘛？受想空穴来风嘛？受想来自于缘境嘛？对不对？所以开始观就是起于受想缘境之处，止于那个处之一念，对不对？因为处之一念，然后转你的作意跟善十一。善十一从哪里下手？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宝十德能。信实信德信能，从这个生忍乐欲起这个善法欲，然后呢才能够用观照菩提察觉舍相，回到见所取，对不对？看到它是见所取所生的相，相不自相，然后呢由此呢去建立各种不同的因缘果，给自己呢更多的抉择慧的空间。这就是在想跟行当中创造够大的空间。修养的好坏就在想行之间，想行之间看不见，安住不了，烦恼降服不住，习气出众。你越看得见想行之间，你越在这个地方有大象回旋的空间，嗡阿吽三业清净的清净三业，就有足够的因缘可以升起。所有的行门都在这里增上功夫，然后呢，唯一的问题啊，就在于啊，你只要一起念头啊，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想法都会绷紧，所以请注意啊，要练习放轻松，啊，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呢，由着情绪的变化呢，构成烦恼，如何使自己在烦恼当中利用五蕴的间隔，主要是想行之间。运作止观之法，所以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止观的方法，究竟是要完成禅那， 啊，禅那是无相，啊，禅那是无相，止观还是有相有为之修法啊。悟起于烦恼显心之时，明确的发现菩提，真正能够化解烦恼，赢得自在。啊，其实这段文呢，大家都不晓得，其实就是白云长老用很善巧的那个，几乎是一个刑法的次第哈。把那二十个字做最清楚的定义，如果你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前面的定义，那是勉为其难不得不的定义，反而看不懂。好，我今天反而用这段文跟各位来解释它二十个字的内容，请看到后来的结论。五十页，止观之法可以肯定是禅那的辅行法门啊，止就是奢摩他，观就是三摩波提，而禅那呢，其实就是大乘的六度，而六度不是指四六度，是指理六度，是一心具足六波罗蜜的那个啊禅而之心呢、啊。所以只你要入禅那，没有一心能够入禅那的啦，一定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修养之道啊，开发你的觉道啊，能够啊把你的心呢安住在十一个善心所的觉慧之上啊，觉慧之上。但是这个方法呢，虽然是白云长老用这样子二十个字的法要来说了，可是却也是任何修学过程当中的辅行法门。所以不管你是学显密性相哪一宗，与理呢，各宗各宗都有自己完善的层次跟体系。其实那个层次跟体系无非是名言的差别而已啊。于是有相应跟契合的方法，那不过就是传承者他口语上的方便教导。不过呢，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其间的结果，也就是行道察觉，就是观照菩提的察觉，察觉就是反向观啊，观见的那个刹那，发现了毫无利益可言，那个观点没什么需要深究的必要，依法就必须放弃，千万不要灰心失望，懂吗？没有利益的意思就是说妄念了，妄念了，那样子的一个察觉没有办法让你升起对任何具生正念的回忆或者是具作想，没有，那你就放弃了，重回到止于一念，从头来过，不必怕从头来过，修行就是要在这里不怕从头来过，到最后上师来肯定你说，弥勒日巴，你这个茅房算是盖完了，可是呢，弥勒日巴反而把它推掉了，懂吗？你能够自己把自己辛辛苦苦所建起来的像啊推掉，这一生啊成佛之道就是不断的重来而已，这就是生死即涅槃，你能够悟入到这里啊才是觉道之开始。所以啊，千万不要灰心失望，在本法的旨趣来说呢，是其必然发生的过程，懂吗？所以你纵使修道成佛，还是随众生心，生生灭灭的转念不停，这个过程呢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不可或缺的修持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最好而且必须历练的功夫。其次呢，法门的修持没有场地的限制，没有环境的禁忌，也不要要求时间的多少。所以我经常讲啊，我跟妙老要求不一样，妙老要求在那么好的新墨西哥州法云禅学院的环境底下，照理说你应该可以有很长时间很安静的环境可以去长时间做禅，我们今天在家人呢、啊、不宜用那种方法，所以我跟我一样是在家人的修法者劝告，与其去要求自己有长时间修法的空间跟时间，不如把握那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零零碎碎的时间，一没事就摄心在这个教官的善巧上，懂吗？随时随地不要没事在那边烦烦乱乱的，对吧？一有时间就摄心在定，念住在道，止于一念，观照菩提，了吗？所以这就是你的方便修，多采这种方便修，不要去求那些高妙的方法。当然你有因缘呐、啊，你有因缘呐、啊，专业出家了，或者是你可以不愁吃喝了，啊，不管人间的，管他去死的时候 ，OK 了，啊 ，OK 了，那大有别的上师可以教你们这些善巧。那这种方法， 是你的修养。唱功说啊，要有解门，要有行门，可是最重要是第三个，性格。性格就是修养，你修养不转，你再深的解门，再玄妙的行门，也都是白搭，懂吗？啊，好，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虽然初学的行者啊，免不了明理难圆其事，啊，道理懂啊，可是事项上修不圆满，不容易见到功效。但是道的难跟易，在于正勤的耕耘，或者是懒散。所以一切的成就呢，都在正精进。但是如果你随顺放逸懈怠，对不对？关键在这里，而不是道的难易。道的难易是由你的放逸懈怠心，或者是勇猛精进的心来显现的。道没有难易，道没有难易，真的。如果连阿婆啊，都可以背下大悲咒或者是楞严咒，你连往生咒都背不起来，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嘛，不是吗？对不对？那只有你的耕耘跟懒散，绝对没有道的难易。人家不懂道理哦，你们都已经学过这么多的大道理了，那为什么连这一点事项的功夫都成就不起来善根呢？所谓欲有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获，那是取巧跟侥幸不得的。如果你要落等的话呢，求高妙的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不好好的在除障啊，积极福慧之良，哪怕是孟山老和尚一直不断的劝我们的三皈依的行法之处啊，用这么样子善巧的转念的功夫来图得一个修养啊，来图得一个修养。所以我们刚才说，其实看到51页，不是看到64啊，在这边算是已经解释完，你这个时候再回来看就容易明白了。好，回来再往前看之前再看到38页，38页这边就说了，奢摩他就是止，也就是定啊，止是下手啊，定就是结果。毗婆舍那就是观，而观成就之后呢，就成就了禅，禅就是禅了啊。那么止是什么呢？止于情事分别时的任何一念，情事是受想，任何一念是处啊，于受想而发未发起行。回去啊，用作意心捕捉你的缘尽处之一念啊，用作意断它的相续，破它的合合，观想察觉与意念中觉悟之机，那个觉悟之机者就是慧，就是抉择的可能性。而抉择的可能性在哪里发生呢？在那个事的因缘果上面，你发觉因缘果是有无量相，不是必然随顺你刚才所看到那个样子而已。所以当你看到在你行业发动之机，原本有这么多因缘果的可能性，可是你错过了这些可能，只随顺一个莫名其妙的必然，那不是无明行是什么？懂吗？所以其实就在这里啊，找到一个修养。所以总刮起来，止于一念研究分析认识，观照菩提察觉就是反向归见啊。那么反照就是建立新因缘果的更多可能性啊，其实解释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了。那运用它一样归作三件事。他说啊，于一念中不免自我意识，这是第一度的止观，知道这一切都是我意识所生的利害，利与害而已，懂吗？不用害怕啊，当你还没有发动相应行去造业之前，你见到了这个自我意识是分别心，他不管是善是恶，是苦是乐，他就是一心而已，没有什么可怕的啊，看得见就不是可怕的事情了。然后呢，于这一念当中呢，发起业的探讨，那业的探讨旁边请写因缘果的建立啊，你去开始用察觉，去看到原来不只是相的问题，而是你在相上呢，另外缘的有很多自己先自以为是的自我的设限，自我的预设立场，自我过去情执的习惯啊，对于因缘果的探讨呢，起二度止观，舍自我而入于法，这个法就是正法了啊，这个法就是正法啊。用作意呢， 去转啊，转业向道，用作意呢转业向道。那么约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不要用欲圣解跟念，用什么？用定跟慧，这种止观，这两个善巧心呢，跟善十一，善十一从性下手，性就是三归依。所以你也可以用曼萨老和尚的方法，一旦有烦恼的时候呢，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然后呢，从这样子的念的三皈依转成自信三皈依。自信三皈依的重点跟前面完全一样，多一个字，自。你只要念那个字，就是察觉，对不对？建立第二个因缘果的可能性，就是像进行品一样，缘各种的对境，当愿众生开始转向，然后扶住你的受，慢慢慢慢呢，不被受想的吸附，就是出世间。所以呢，在任何世间事上，就是成就出世间修养的行处，不在别的。那么第三个，于一念中转业事而为道法，这是第三度止观啊，远离自我意识，进法具。这个法具的法是根尘事三合合，你能够亲近三合，就显了菩提道果。那么至于34页到37页啊，白云长老的定义呢，你们就自己去看了啊。那用一点时间再来看一下白板，白板上的右边你们可以去参照以前讲五十声相应地的时候的五心，率尔心是前五世第一刹那的心，而这个心呢就是于色不了知，并不是心外的相，是唯识无样，是唯识无意见所取的相啊，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当你在起的一个具形的寻求心跟决定心，是前五世的具形意识啊，这具形意识就会在随着前五世的缘境上呢生出的名言，这名言呢就有比较受增胜的名言，有想增上的名言。那你把这个名言呢，在这个名言就是遍地所知相啊，对不对？执实了以后呢，就会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所以在这里呢，以后我们再来谈离有跟理无跟情有。所以真如实观呢是比较顺着理无去观，唯心是观是比较顺着情有的角度去观啊。所以就看你的障重，如果你的障重呢一定要从情有下手，如果你的障遮障轻呢，啊，就是属于立根的人呢，就可以直接从理无下手，啊，依照《赞察经》下卷的说法，就直接可以修真如实观了，啊，那不要让染净心跟等流心发起，如果染净心、等流心已经发起了，你一才看见的话，你就用无悔法，顺逆时心转想，后面我没有抄完啊，我只怕各位本来以为有时间可以解释。后来就算了，我讲文字很浅哈，不要试出来，你们就自己去看过，这样了吗？回家呢，你就把这样的功课呢写成一章，主要是把顺逆时心啊、无悔，或者把这个法要用你自己看得懂的次第重新再抉择一遍、科举一遍啊，把它受持起来。当你在受持地藏经，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有任何烦恼现起，或者是你将升起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止于一念观照菩提去转世成智啊，不要去修升观的定，用这样子来转想，觉道就在此啊，不在他求，慢慢慢慢慢呢，你有因缘能够啊弃之做法，一心在定，自然容易功夫就会增上。你不从这边不落等的安心在道这样的半道啊，你说另外去求什么高妙的，我实在是也不晓得哪里可以教各位了啊。所谓是教官其实就这么浅白，三根普被，你只要愿意安心学习转念的善巧，修行法要 陪伴你到成佛为止。那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地方慢慢参究吧，啊，我就用这段文让你们去了解蛮难懂的那20字的口诀，这样了解吗？啊，然后啊，我会在礼拜三的课上再讲决定菩萨记，啊，你们有机会再把决定菩萨记那段文我讲的地方再看懂，因为你机会可以看到任何一部地藏经的颂本前面都会加上决定菩萨记，所以你们再把决定菩萨记华严观的善巧它的理路再把它搞清楚，你其实对于整个那个教观的那个教理行果大概就蛮通达啊。好，那今天给各位这本法本的导读就到这里为止，下礼拜我们就回到这个了啊，进到很难的11宗道行。那为什么我这样的接，就是像希望往后的11个宗道行的道理你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摄持在任何一念上，用注意去转想这11宗道次第的道理，用11宗道次第的道理让你的那个菩提心从圆镜上一分一分的升起来，好吗？用心下手应该就会有一点功夫了。